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的讲义，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这里还有。今天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就是他讲到生命。上一次我们提过，我这一次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引用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那本书，就是约翰福音主题研究。在那本书里面，我们上一次提到他把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地位放在很崇高的位置上，他觉得这是约翰福音最突出的一个主题，也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有点涵盖了好些其他的主题哈。那我已经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很好，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也许有另外一个时候，你会听见我们说约翰福音有另外一个主题是能涵盖其他的，这也不一定是不对的事情。圣经的真理常常这样，彼此涵盖，彼此包含。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在这本书里面，约翰福音主题研究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对观福音 Synoptic Gospel 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常常讲到生命的时候，他着重在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永生上面。可是约翰福音在讲到生命的时候，却蛮强调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虽然他也提到我们将来要得着，这一卷书有很多经文讲到永生，可是他常常在提到永生的时候，似乎都是说成从现在开始的，而不是把点放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来到，就我们有一天要得永生，就是现在开始的。其实至少有一段经文上周我们也提过，是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经文之一了，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给他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上一次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起再读一遍好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主在应许一个活水，但他提到永生对吗？可他却提到这个永生似乎从现在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泉源。那这个泉源不是只用来解释成我们可以得着渴的时候可以得着满足，或者是脏了可以得着洁净，不只是这样。他说这个泉源要永流直涌到永生，所以主很清楚的把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经历说成跟将来很明确的，我们进入永恒，带着神的不朽坏的生命进入永恒，他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那可能我们不会觉得太突出，因为我们也许您多年已经接受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那个我们想到的永恒或者是许多人比较容易想到天堂，是起自我们现在 可以在生命里面可以有一个泉源。当你想到地上的一个泉源有各种作用的时候，你把它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我想都是对的。那都是用来形容在圣灵里面，在神里面的生命的特质。因为也是这一卷书用了活水的江河来讲到圣灵的工作，对吗？而圣灵正是神自己，神的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神的自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充满我们，而且他被称为生命的灵。而这位圣灵来带出的东西，主把它称为一个活水的江河，而且是一个涌流出来的活水江河，那就跟泉源是一样的。只不过、特别强调它不只是一点泉源而已，而是一个、丰盛有力的一个泉源，就像一个江河一样啊。神用这样来提到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而主在这里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就是这样一个泉源是要涌到永生的。我很喜欢用这句话跟大家提到说，这是一个我们对于天堂能够有把握的其中一件事。圣经其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讲它，可是这是其中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如果你里面常常有一个圣灵的活泉在里面，你心里面就可以明白你是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你也可以说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那个意思不是说有一天要得永生，而是你现在就在那条路就叫做永生的道路。你能明白吗？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就是在对观福音里面有的时候借着我们做一点比较，其实我们也会明白对观福音一样有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有时候明明是在讲永生，可是也许主给他们的回应却说到的是生命啊。就像那个少年官问的是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永生，主说你遵守诫命就会得生命啊。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在这里配合少年官问的问题，就连主的回答都给他加了永这个字眼，好像就得永生。其实原来主在有些对观福音里面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少年官问的是我怎么样得永生，主回答的是你这样做就可以得生命啊。所以在主的观念里面得永生，那你必须现在得生命来开始，不要只想成好像拿到一个证件，有一天到了天堂门口天使会让你进去而已，而是现在你就可以走在那个路上，或者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要说一条船、一列火车，或者就是一个道路，你就是被带着，就是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就是连大卫都懂这一件事，他在讲到永生的时候，他把它那么具体化，他称这个叫做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有没有听过大卫的诗篇里面的这个话？有没有听过？在哪里？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24节，就是这一篇诗篇的头六节讲到神的无所不知，接下去的六节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的那一篇诗篇，最后两节大卫这样讲。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把永生说成是一条道路，而不是只是说成一个好像法律上的一个条文，说你现在拿到一个证件你就可以通过一个门可以得到什么。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现在可以走上那一条道路。这个跟约翰福音主题研究那个作者讲的是类似的，他是比较多在讲约翰福音，说 他常常强调那个生命是现在就要开始的，是现在就开始经历。你也可以用 foretaste 就是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来讲到这一件事情，嗯，对吗？好，所以如果这样说法是对的，那么任何时候你想到救恩里面的事情，都一定不要只想成有一天我们要得什么，而是要想成我们现在就应该去追求去经历的事情。任何时候你如果对天堂做出任何的描绘，你都应该不要把它只当作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要进到那里去，而是把它当作那正是我们今天应该专注要追求要去经历的事情。所有天堂的事你今天所能够知道的，也就是圣经有告诉我们的，应该都是像这样的，就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的。我年轻的时候主带领我到荣教士的教会去追求，那个时候我记得教会里面有一个年长的妈妈，她是从召会来的，那时候叫聚会所。那她在聚会所曾经有好好的追求，也从那里得到很多的祝福，可是后来有另外一些不满足是在那里，他觉得不能满足他的，后来就带领他认识的荣教他来就很满足。不过他有一点把过去他的领受似乎都否定掉了，好像只有在这里才有。我不觉得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很宝贵荣教师所带领的。我还记得他有的时候会在聚会里面，有时候有机会有的人站起来做简短的一分钟的见证。我记得我听过好几次他站起来他这样讲话，他说在我们中间有保罗。他意思就是说荣教授就像保罗一样，他说在我们中间有保罗，差不多这样。我追求了一段时间，有没有太长了，一两年两三年以后，那时候我们很快到了宜兰去服侍，我跟我的妻子，我从很早起我就曾经跟我的妻子讲，我说我不觉得荣教是那么像保罗，我觉得荣教是他并不那么保罗，他比较约翰。你知道荣教师的信息里面很注意要住在主里面，那是约翰的信息。还有如果用约翰福音主题研究讲的约翰福音的特点的话，荣教师是我所见过的传道人，应该是我信主好几年以后第一个看见当面见认识一位传道人那么强调我们刚刚讲这件事，就是所有将来在天堂你要得着的东西必须你现在就应该要开始有。事实上他讲的比我说的还要严谨一点，他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先经历那些，我不敢说你有一天会在天堂经历。我知道我们不能把这个讲的过度的绝对啊，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各方面有一些我们可能无法用我们的眼见判断能够做出完全的判断，无论判断别人判断自己有时候都是这样。但是就的原则来讲，我同意这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期盼在救恩的道路的尽头将要得享的产业，神安排而且期待我们还在世的时候就要开始经验开始得着。所以常常留意自己，我里面也没有活水的泉源， 今天晚上你参加聚会，有没有再一次的觉得里面是像有泉源一样？有的时候也许你觉得这样敬拜安静这样之后，好像生命被冲刷过一样，那是泉源的作用，对吧？嗯，或者你就是觉得一种笃定，一种平安，一种满足。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如果你有这个泉源，它将滋涌到永生。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一起来读。耶稣回答，来一起读。三章三节，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见神的国。”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在讲到重生，对吗？哦，重生这个词，保罗用过，他在提多书吧，讲到我们受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词在彼得前书用过，他讲到我们得到重生是借着神不能朽坏的种子啊。另外就是约翰福音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借着圣灵。彼得前书怎么样？你是在问我吗？彼得前，我们刚刚解释那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是吧？哦，你是在，你会背这个？好，那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主自己告诉我们，人得重生是借着圣灵，对吧？而且说，借着圣灵重生，就能够看见神的国，能够进神的国。哈，那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也是约翰福音主题研究那本书指出来的事情之一。他说，在对观福音里面，常常讲到天国，讲到神的国。马太福音比较讲到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天国，可是马可跟路加比较用 Kingdom of God 来讲。有的人喜欢说马太讲的天国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讲的神的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为犹太人，一个是为外邦人。哎，这个这样读圣经就会读出太复杂的东西来了。我想不是这样的，因为尤其马太跟马可有很多记述是平行的。那同样的一件事，马太用了天国，马可用了神的国，你不能说天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区别。至少我很高兴在多年前我看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训，那时候是林道亮院长的时候，他们连载了一系列，他讲到神的国。后来那系列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神国的什么啊，国度的真理，对，叫做国度的真理。那个是因为在华人中间哦，这个时代主义横行，所以很多人讲到这个都蛮容易听从那种说法，像犹太人 是特别的，天国是为他们讲的，连登山宝训都是为了他们，或者为了千年国度等等。可是我很高兴林道亮院长也是这样看的，他明确的讲不是这样的，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讲到天国神国是同一件事。可是约翰福音主题研究这本书的作者说，这个对观福音讲神国讲天国，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他说可是约翰福音很少提到神的国或者天国，事实上就只有我们刚刚读的这两节经文讲到神的国而已。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跟五节。他认为约翰是用生命来代替了神的国，也就是在对观福音里面讲到神的国的许多特质，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那些特质，但是他用生命来讲他。那生命当然包括了永生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他说在对观福音里面只有一处经文把这两件事讲在一起，我们来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他说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我读给你听。他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就讲到生命哈。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那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腿进入。你的中文圣经永，你看你的圣经，不要看那个投影，那个永旁边有小点，对不对？
对，
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就是你缺腿进入生命，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看这个上下文应该是在讲永生了，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刚刚告诉大家对观福音其实也有讲到我们现在就应该经验永恒，就是像这种地方，他把明明是永生的意思，但是主其实只讲到生命而已，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得着的。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你们注意到前面几节都是提到完全一样的类似的话，都提到进入生命，对不对？可是这里四十七节提到进入什么？神的果。所以那本书的作者说这是唯一对观福音里面把神的果跟生命连在一起讲的地方。其实我觉得那是它的亮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对观福音里面还是可以找到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讲的经文。毕竟这是神用来表明将来的世界，它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他们一定会有相关性，不会说神的国是神的国，生命是神的生命，没有这回事的。比方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我们称它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其中有人觉得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讲到天国或者神的国的样式哈。比方我们有一本书在讲登山宝训，他就称那个叫做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哈。可能是 John Stott 吧，他约翰斯托德牧师最近有一本他的新书，他在讲登山宝训，它的标题好像也跟国有关系，对不对？很多人在讲登山宝训都会提到这个。可是登山宝训在讲神的国的时候，它并不像我们讲地上的国，首先要有人民，然后要有领土，然后要有主权，这是国度的三大要素，不是吗？人民、领土跟主权。可是登山宝训在讲神的国，没有把焦点琢磨在这个地方。他从一起头讲的就是生命的植树，他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植树，对吧？又比方他提到我们生活的所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那些东西天父都会照顾你们，你们生命应该有优先的次序，你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生命所需的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其实对观福音里面你还是可以找到神的果跟生命的关联。我讲这些不是要玩文字游戏，是在帮助大家逐渐有一个习惯，你读圣经的时候晓得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连接起来联想一下，而不要 人家用了什么词，你就只想到那一件事；用了不同的词，你仿佛就觉得在讲不同的事。其实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可以用同不同的词讲的是同样的事。但是我们又不能这样讲，就是反正都讲同样的事，我们就把它弄成一团这样去了解它。不，既然圣经用了生命来讲，你就要更充分的了解生命是在干什么的；既然圣经用了神的国来讲，你也要更充分的从国的角度来想这些事，好吗？如果回到我前两周提到卢易斯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用线条给那个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他的儿子描绘这个世界，如果那个妈妈更丰富一点，也许她，而且她的装备多一点的话，也许她会一三五用线条描绘世界给她儿子看，二四六用色彩描绘世界给她儿子看，想办法有一天她孩子能够把这个连接起来。也许星期天她会用声音来描绘这个世界。如果那个孩子15岁的时候，他觉得妈妈在给他描绘三个世界，一个是线条，一个是声音，一个是色彩，我们会觉得妈妈教育失败，或者是这个孩子的领会有问题，对不对？你晓得我在说什么？我用卢易斯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这些用不同的词一样来表达神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神的国，或者我们一般讲的天堂，希望大家能够这样了解，好吗？保罗曾经把，我觉得保罗曾经用一句话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杰出。在罗马书5:17，罗马书5:17，他说，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是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在生命中作王吗？作王跟神的国有关，对不对？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在希腊文里面，作王跟国是同一个希腊字。可是这里提到把作王跟生命直接放在一起讲，有没有？那个国应该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不是发生在生命之外。我的意思不是像世界上的国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你拿到一个王位，你可以管辖别人，你有一个王宫，你有各样的财富等等，不是的。这个神的国的特质是彰显在生命当中的。如果神的国包含了一个国强盛，它不受别的欺负，他能够有自己的主权，不会被别的国家强制为奴。可是保罗说，这其实更要紧的是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生命里面能够作王，你在生命里面，比方你能够制服你的肉体的情欲，制服你的脾气，制服你的一些嫉妒这些想法，制服你的松懒等等，那就是神的国的意思，对吗？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一种生命是主居中掌权的生命。你想到你得救，你里面有你重生，你有神的生命，你会把它跟神的国连在一起吗？这是约翰福音3告诉我们的。而神的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基督掌权，他作王。 我再讲一遍，当你想到你重生得救，你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你会把它跟神的果连在一起吗？那就包括了那个有使你生命变成一种光景，就是基督是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吗？还是你想到的是现在我们信了主，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祝福、保护、医治等等这些而已。你有觉得你有一位在你里面掌权吗？那是真正生命的印记。保罗这样说，约翰也是这样说的。就像我们喜欢讲的一个尼托生弟兄讲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北方经过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客店里面，就传福音给那个客店老板，一个没读什么书的人。那客店老板就从来没听过福音，那一天呢就信了主。可是尼托生弟兄没办法待在那边，那里也没有教会让他得造就，他只能尽量给他说明一些事，以后他就第二天就需要赶路，就离开那里。一年以后他又路过那个附近，想到那个客店的老板，就特别过去看看他。那客店老板看到他就很高兴，啊，你弟兄，我告诉你一件事，去年你走了以后，到了冬天，那天我们入冬了，那天气很冷，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像往年一样，就在桌上摆了一杯酒，他不是酗酒，他就是像这样，现在也很多人会这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做谢饭祷告，这是尼弟兄教过他们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祷告不出来，他就跟他妻子说为什么祷告不出来。他妻子看一看，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后来他们弄来弄去，发现只有一件事跟昨天不一样，就是摆了一杯酒。所以后来这个老板就说，我还是能够亲近神，能够祷告比较重要，就把酒放下来，发现就能祷告了。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弟兄啊，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他说我里面当家的，但愿我们都是像这样，我们得救以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标记之一，就是你里面有一位当家的啊。我没有想要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信了主，主都不允许我们喝酒，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喝酒并不是圣经里面禁止的事情，圣经只禁止我们酗酒啊，醉酒、酗酒。当然，如果你曾经被酒精捆绑，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尝试再去喝酒，你有可能会再失败，你最好不要这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还是讲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生命。这一段经文常常在追思礼拜上看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一起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在这里提到将来的生命，因为他说他要再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的去天堂讲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一次礼拜上讲这个事。所以这是跟永生有关系的。可是在这里主把一个东西跟永生连接在一起，就是住处。这个也是人类很关心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很关心，所以呢也就经常你会听见有的人他们宣称 他们得着特别的经验，神把他们或者在梦中或者在异象中把比方打把他们带到天堂去。我所听过关于这一类天堂的异象，当然我不觉得所有这样宣称的人都真的是神的作为，但是至少我想其中一定有一些甚至有许多是神的作为。而在这一类的见证里面，我最常听见人家描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进了天堂以后，谁啊谁啊，因为在世上好好的敬畏神服侍主，所以在天堂就住特别漂亮的房子，住豪宅啊，住这样啊，对吧？你应该跟我知道的也差不多啊。哦，我没有认为那是可以被批评或者嘲笑的，因为圣经也是这样写嘛。圣经连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最后两章，好像是在描述天堂的样子，却用一座城来描述，哦，那就是把一个房子更扩大了，甚至整个的一座宏伟的城市。而至于提到住处，那就圣经就更有像这一类的说法了，哦，所以这是圣经的说法。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知道这个不是写实的说法，就如同今天我们讲到别的事也一样，我们常常说天堂有可能是在多维空间里面，而不是像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所以有很多就像我们形容过的，在二维空间的人可能不太会懂三维空间里面描述的有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第三度空间的概念。那如果我们之上有第四维甚至多维的空间，我们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神只能尽量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描述给我们画点线条啦，有时候用色彩啦，有时候用声音啦，想办法让我们去揣摩去感受。而神觉得我们这样揣摩感受也就够我们在世上生活了，我们他没有办法，而我们也不需要一定对天堂有一个完整的细节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走在上好的路上，好像神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连这样讲都讲得不完全，因为根本我们如果真的是在三维空间，我们根本无法更完整的精确的认识多维空间里面的事了。但是神仍然用这种你也可以说象征性的方式让我们明白，这就有点像在旧约时代，当人还硬着心的时候，神总是用外在的东西描述内在的东西。到了新约时代，借着圣灵，我们认识了内在的东西。可是神仍然有的时候用一些东西要描述更上去的永恒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用一个住处来描述。这也是约翰福音主题研究里面这个作者讲的，也是我们很多年同意的事情，那就是当圣经在讲到这个住处的时候，可能重点不是在于有一个房子一个你住的地方，而重点是在住这件事上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他强调是一个家，强调不是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你知道一个家跟一个建筑不完全一样，就像有些男人他们会这样表达说，如果我回家太太不在家，我就房子还在那里，可是我就不觉得那是家。我从很年轻就听见有人这样说，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妻子是丈夫的家，而女人呢 他们比较需要有一个房子才比较会有家的感觉。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经营那个房子嘛，所以其实就女人而言也仍然不是那个房子，而就是那个家。所以他就强调，这本书的作者就说，约翰福音里面，我想整个圣经都是这样，当讲到天堂，好像我们有住处，像在这里主所说的，或者是讲到神的殿啊等等，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对吧？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所强调的都不是让你觉得描绘出一个建筑物来，而是强调那个同住的性质啊，我们住在神里面这个性质啊。所以你不只是用在像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段经文，你用在启示录一样是约翰写的啊，圣城新耶路撒冷，我觉得也是对的。这就帮助我们不要用一种交易的观念来想天堂，那一类的意象有时候会带来对某一些人带来一种结果，会用一种交易的方式，一个 bargain 的方式来想我们进天堂的事啊，我觉得那不是主给人那些意象的本意啊。所以交易是就是说，如果我在地上多带一些人信主，将来房子就大。我这样说，看你来想一想啊，如果将来在天堂哈，真的你有一个大房子，大房子要有人管理，对不对？谁给你铺床？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你觉得是没有好好传福音的基督徒在给你做这个事吗？所以很可能天堂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这样想事情的。你如果要问我说那天堂到底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大概只能跟你说天堂不是那个样子，我没办法告诉你天堂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精确的告诉你了。所以你不要用交易式的方式想这个。我顺便提到，你看那些意象，如果你像我一样，我们这种用自然科学的法则去归纳分析，你就会发现了，你如果把很多这种东西都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的教会很强调传福音，聚会总是强调这个，那他看见的意象也多半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传福音越有果效，将来房子就越大。我猜在西安堂的人，如果有人看见那个意象，非常有可能房子大的人是等候主等候主多的人。主本来就用这样来带领人的，所以那个有可能不是天堂写实的描述。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是板桥灵粮堂的牧师，现在不在那里，杨洪恩牧师。他的儿子七岁大的时候，我听他讲，他的岳母跟有一个小姨子有好几年在我们中间聚会，他师母我们也都认识。杨洪恩牧师有一次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主把他带到天堂去，然后那个儿子告诉他父亲他在天堂的事，他父亲蛮相信，他不是他幻想乱说的啊。但有一点很有趣，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到天堂去，主耶稣让他吃什么，你知道吗？主耶稣请他吃泡面，因为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泡面。那你不能因为那样你下结论说在天堂是吃泡面的。我这样做这样比喻你能了解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可以留意他们讲的那些，但是你要越过那个表象，了解神想要给我们表达什么。所以更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要用 传福音传的更多啦，你祷告的时间越长啦，这些来取得在天堂有大一点的房子，而是我们要留心，我们是不是更遵行神的旨意，讨他喜欢，跟随他，有一天我们跟他的关系会更紧密，我们跟他同住的关系会更紧密，而且因此更丰盛，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个枝浆就会源源不绝的流通，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就会多结果子，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主用葡萄树的比喻来把这个生命跟将来的住处连结在一起的经文，你熟悉这个经文对不对？将来我们还会有机会再看到它。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同样的字，同样的话，在约翰一书里面，那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宣教士翻的，他翻法跟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他用的是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的话。约翰福音主题研究的作者说，在这里被翻译成住在他里面那个住那个字，跟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为你们预备住处是同样的字，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 abiding， 这个是你住在主里面那个同住的关系，而不是强调一个建筑物，现在你了解吗？好，那我们得到神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就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事。可是其实对观福音很少称我们是神的儿女，称我们是神的儿女几乎都是约翰跟保罗在说的，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很少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他们会用别的方式讲我们，我们是主的门徒啦，跟随他的人啦等等，用到儿女那个字也不是用在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是在正在讲谁是谁的儿女啊等等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顺便让大家知道，在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讲到儿女跟讲到儿子用的是不同的字啊，我们中文有时候会有点重叠的混乱了啊，因为都有儿这个字嘛啊。那也许你如果懂一点一些欧洲的语系，像英文你也许比较明白，像英文讲到儿女的时候，就是不分男不分女的时候用的是 child children 这个字，用讲到儿子跟女儿就个别有 son and daughter 不同的字，对不对？哦，那如果英文没有这样区分了，像法文、德文、希腊文等等，他们会有阴性阳性的区分。如果用在英文身上 ，son 这是阳性的，daughter 这是阴性的名词，而 child 呢，这是中性的名词。希腊文也是这样。希腊文用来翻译作神的孩子、神的儿女的字叫 technon， 这个字是像中性的，而翻成儿子的是 theos， 这是阳性的名词。我在这里提到，只有路加福音有一个地方提到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看起来好像是在讲神的儿女，可是那里强调是跟父跟儿女之间的比较而已。那当父把它用在神身上，那当然就是神的儿女，他也没有很直接的提到神的儿女。其实约翰福音也没有太多这样讲，约翰福音 主要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经文，第一章十二节，你知道第一章十二节是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是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的书信就常常提到神的儿女了，很多次提到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好几次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当新约圣经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似乎借着这个表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进程，那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叫重生嘛，就从神生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我们刚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下一节的话哈。那我们从神生的，当然就称为神的儿女嘛。但是新约圣经却有的时候提到我们做神的儿女，可以进到好像一个更丰满的光景里面。也许你可以用长大成熟来讲，在这一方面，加拉太书讲的最清楚了。一个大户人家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小主人了。他虽然是小主人，他在家里面可被仆人管辖着，对吧？管家、师傅啊，家里的佣人都可以管他。只等到父亲定的时候来到，也许他20岁的时候有一个成年礼，父亲把他的一部分产业交在他手中，正式成为家里的主人。那时候那些仆人就都要听他的。保罗用这个来讲，旧约时代我们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到了新约时代就不再是这样。我们在福音里面得到自由，不再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然后他把我们这样子变成这样更完满的，能够像神的儿子，说成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保罗的用词。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一共用了4次，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唯一用这个字的，作者就是保罗。我们都知道那个字有领养的意思哈。我们原来不算神的儿女，好像是被领养一样，可是却能够主享所有做儿子所拥有的权利。身份地位，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把生命跟神的果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因为说他们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是用来讲掌权，像作王跟国度这些有关系的一个词，所以你进入神的生命应该包含这个。而我们都知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你不能给他什么太大的权柄，他就麻烦了。很多东西你需要管辖他，给他律法的约束啊。等到有一天他真的能够自主决定事情，想要拿什么就拿什么，那是一个权柄嘛。那是地上的人啦。地上的人如果那个儿子啊很不像样，他还是有可能得到这个权柄。可是在属灵的世上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生命成长成熟，你才会有这个权柄。可是约翰从一起走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走上这条道路，就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保罗多一点叙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还应该继续的成长。他用了很多话来讲这个，比方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或者我们长成神儿子长成的身量，或者说我们逐渐的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等等啊。圣经保罗用好多不同的话来讲他，然后他讲到得着儿子的名分，有的时候他把它说成是 当我们生命变得成熟完全的时候的样子，最具代表性的经文就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好吗？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保罗在这里是在讲到一个更完满的情况。我们得救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好像灵得赎了，我们心转向神。可是我们要开始学习，遇见什么事不要就被忧愁重担所辖制，你要常常喜乐，要能够平静安稳，要充满了爱，这些都作用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魂上面，魂生命上面，让我们成圣。可是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成圣，其实这个也可以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也可以说到有一天成为完满，就像主复活的身体是带着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保罗把最后的成全说成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前两节他用别的方式来讲说，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出来，他不用神的儿女的字眼，他用神的众子。可是就在旁边一节他说，那时候人我们就会有神儿女自有的荣耀。所以保罗讲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混在一起讲，他没有太多的区分。他有时候就在讲神儿女的时候，他也一样可以讲到最后完满的样式，而讲到神儿子的时候也可以用最初步的来讲，因为就像我们一得到福音就叫做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又有时候是在讲到更完满的样子。保罗就是那种他没有像那个妈妈一样，他就是把线条颜色声音所有的特质都一起教孩子的啦。嗯，这个可能有时候不太容易让人家觉得啊，你教得很清楚。所以保罗的信彼得才会说有些人觉得他的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是保罗的思维方式。嗯，约翰就不是这样，所以人家说约翰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约翰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分得清清楚楚的，他认的时候想到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三卷书信里面提到我们从来不用神的儿子这个字眼的，他都称我们为神的儿女。在他来讲，神的儿子是一个有一天可以跟基督一样，那是用在基督身上，而有一天我们会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那时候我们要被称为神的儿子。嗯，因为在所有约翰的五本著作里面，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跟启示录里面，只有一处经文约翰用了 Theos， 用了神的儿子来说我们，那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嗯，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对吧？来，我们把这一节读一遍。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觉得约翰就是像这样，好，他要画线条就画得非常精确的传达给我们，他没有在监牢里面就把它混在一起用，不像保罗。你读圣经有时候需要了解这些事，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做法，神允许这些不同的人给我们写东西有他的美意，因为我们借着这些我们才能更完整的认识神跟他的作为。嗯，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因此混乱的吧？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嗯，所以如果你想表达给人，最好你 定义一下你用的词，哦，我刚刚是在给你定义保罗用这些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存心的，那这样你读就会比较知道为什么他讲到神的得着儿子的名分，有的时候似乎我们一得救就有，有的时候又提到是最后成全才有的，因为他对他来讲这是就是他就是想办法描述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约翰不一样，约翰因为他自己是渔夫出身的嘛，所以他也晓得我们的愚钝，所以就用比较单纯一点的方式，用线条描绘给我们，就始终如一用线条描绘给我们这样，但是最后加上一笔告诉你不是那样的，还有另外一面的情况，想要让我们明白，总是圣灵借着这些人想要用各样的智慧想要我们明白这些事情，那我们也要努力的用各样的智慧寻求要更认识神，好吗？